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您借着你的话语启示给约翰，又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更认识你。主啊，你盼望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能够有生命，并且更丰盛的生命。盼望今天更丰盛的生命就临到我们每一位，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因着神的话语得到洁净和更新，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和改变。谢谢主，愿把接下来的所有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的来引领，愿圣灵大大做工。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吃饭了吗？我们中午吃的还不错哦，在澳门小厨讨论招待关怀，吃了饭。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你吃耶稣了吗？
早上吃过，现在没吃。
这句话很难，刚刚那个经文就说这句话很难，因为呢，这句话就是之前耶稣在跟门徒说的。你要怎么回应这句话？你吃了我吗？很奇怪，如果我们通常华人，我们说你吃了我吗？那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哇，你竟敢，你想要吃定我了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他有讲到说，要来跟从他的人，要真的能够得永生的人，你必须要吃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一样。那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从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前情提要，上周我讲到从22节到40节，群众问了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的回答让他们从今生转向永生，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去的。那而且呢，他们耶稣直接跟他们说，你们看的就是世界上的粮，就是那些希望得饼吃饱，而不是真的是天上的粮，所以希望他们从今生的粮转向永生的粮。然后呢，第二点，他们问我们要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因为他们觉得要得永生的粮必须要有很好的行为，他要怎么做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给他们的答案是要他们从行为转向信心，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不是信耶稣。第三，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你行什么神迹好让我们看见而信你呢？你到底要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反过来挑战耶稣，说你要我信可以，但是请问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你行再多一个神迹吧。耶稣说，耶稣基本上告诉他们，他就是生命的粮啊，然后要到他这里来的就永远不渴，信他的就永远不饿。到他那里来的就不饿，信他的就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的总结就是，他是生命的，不只是生命的赐予者，而且他是生命本身。换句话说，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一切生命能够存在的目的和原因。那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下部分，就是41节到70节。其实在讲41节到70节之前呢，我要跟大家一直讲，就是约翰福音呢，他其实一直把旧约在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要我们回看旧约。所以你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说太初有道，他希望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的时候神所创造的。而在这一章他提到玛纳这个词，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想到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摩西出埃及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现在这些百姓在耶稣面前就很像是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所做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呢在旷野的时候就发怨言，说上帝啊，你把我们带出来却不给我们足够吃的，你是什么意思呢？于是上帝就击打他们，但是上帝同时也有慈悲怜悯的心，于是给他们一个叫做玛纳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知道玛纳像什么啊？ 圣经说他像什么盐衰子、啊、他说在埃及的时候、啊、就是好像盐衰子，这个字 我以前 就有学过怎么念，叫盐衰子，很奇怪的念法，盐衰子像这样的东西。所以玛纳其实长得像这些种子，然后你拿从它是这样子一天很奇迹似的在、就是在这个晚上就慢慢慢慢都早上他们就可以去收割，收割之后他回去就用磨成面粉，磨成面粉就可以做成饼给他们自己人吃啊，有壳的啊，有壳的啊，长得像这样 不一定就是这样啊，它其实不是盐水子，它是长得像盐水子，所以换句话说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那样的植物 或者是可以给人吃的东西，但是那是神特别的带领在出埃及的时候给了他们。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耶，以色列人呢一开始他们起了贪欲的心啊，所以一开始有这个心说啊，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玛纳、不给我们就是每天吃的，于是神开始礼拜一到礼拜六给他们玛纳，他们礼拜天因为是安息日所以礼拜六就收双份啊，所以可以在第七天吃啊，那这个时候神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啊，他们之前发的怨言神已经满足他们了。但是你知道吗，人心不足怎么样，蛇吞象，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怎么样，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又在哭着说，之前是哭什么，之前是哭着没有足够东西吃，现在哭什么，只有玛纳没有什么，没有肉。然后呢他讲了什么，我们以前在埃及你看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所以他就想到他们以前做奴隶的生活是多好啊，这是他们真的是想要回到奴隶的生活。他们可是不要忘记哦，他们当时怎么出来的，就是在被做奴隶的时候觉得很辛苦，觉得被欺压，所以求告神让他们可以被领出埃及。人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的环境你都是不满意的，然后你想要下一然后跟神求，神啊求你给我啊，如果神怜悯你给了你，你又有下一个要的，不永无止永无止境的索取。那所以你看以色列人那时候就说，除了这玛纳我们眼前什么什么都没有，哇他基本上已经就是啊、完全忽略神的恩典，他只想要更多想要更多啊。结果后来神真的让风吹了那个啊、海风把那些鸟都吹到他们那里去，让他们有肉吃，可是有肉吃之余神也击打他们，让他们有很大的灾祸。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欲求不满，不断的不无止境的那个欲望，你知道他这边写的都是从贪欲开始的，从贪欲开始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玛纳，之前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玛纳，可是呢玛纳前跟玛纳后全部都是怨言，玛纳的前面的前面跟玛纳的后面跟后面还是一样的怨言，这跟我们今天在看的经文有非常类似的情况。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他们不信，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还是有人不信，这个就是人，人就是不断的去求想要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完全的顺服让神来引领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耶稣不断的在引领他们。在约翰福音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个人跟妇人的见证，或者是在跟那个尼哥底母的故事，或者是耶稣在带领门徒，或者是在这里耶稣去啊、从这些群众当中拣选门徒，再从门徒当中拣选真门徒，你会发现不断的耶稣在挑战这些人啊、挑战我们。那第四点呢，他挑战他们啊、那因为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岂不认得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你会发现给了他们神迹，然后也解释了，然后他们想的就是下一步，他们想的不是说哦，我要更认识耶稣，他真的很特别，他可能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呢他们就开始想，诶，他之前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约瑟是个木匠，他儿子耶稣也做过木匠的工作啊，玛利亚我们也认识啊， 他们从一个小地方来的，加利利拿撒勒那是很乡下的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怎么说他自己是从天上的粮呢？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后，你记得我之前讲了，说我们有很多的框框嘛，所以他们有这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耶稣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他的爸爸妈妈是个木匠，没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所以就看不起他，而忽略了他可能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所以耶稣不断的在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了解他到底是谁啊。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私下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先知书上写着，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私下议论啊，就是说其实耶稣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那后面耶稣又说，这不是有人看见父，唯独从神来的他才看见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然后就讲到这句了，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哇，这段就很难懂。那什么叫吃我的肉？有一次我带我的那个师母的奶奶，我们去这个帮她按摩，按摩呢是一位菲律宾人啊。那这位菲律宾人呢，他呢是就是做脚底按摩做得很好啊。那我就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就跟他聊天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最近很兴奋啊，看到一本书。我说什么事啊？他说那本书里面讲到，就是守圣餐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要守圣餐嘛啊。他说守圣餐的时候剩下来的血啊，这不是血，就是剩下来的葡萄汁和那个饼，他说有人拿去化验，然后发现里面有蛋白质，然后他把那本书就给我看，说这是化验出来的结果，里面有蛋白质。为什么他会对这个那么的开心呢？因为在他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他相信当时呢，这个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啊，这个圣餐的酒就是葡萄汁或者是饼，就直接变成耶稣的血和肉啊，这是他们的相信。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他真的是从字面上来看这段经文啊，耶稣就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所以相信他们在相信在擘饼的时候，在某个很奇妙的情况下，就变成有蛋白质的。所以他把那本书就很兴奋的把那个照片给我看。那我心里想，是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如何，但是我们这边的看法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有两句话啊，就是前面你不能只看后面的经文，然后字面上的去解释它的意思而已，你还要看前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哈。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所以重点不是真的去吃耶稣的血和肉，那这样门徒每一个都要成为肉食主义，而且是食人族，因为耶稣是人，那当时他又道成肉身，所以变成每一个人难道真的要把耶稣拿过来啃他一下，喝他的血，这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吗？那所以这种讲法呢，其实在圣经上面是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前面这段经文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所以吃耶稣的肉跟喝耶稣的血，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它代表的是什么？吃耶稣的肉代表要到耶稣那里去，就永远不饿；喝耶稣的血代表要信他，就永不干渴。这是一个代表，而且已经在前面的经文就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相信是，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你要信哪一个我都可以接受。一种可能就是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啊，代表说我们是在主里啊，就是纪念耶稣基督，来说我们就是要到你那里来啊。我今天守圣餐的就是到你那里来的人，我今天守圣餐的就是来信你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灵里面，我们 也尝了耶稣的血和肉，这个就比较难明白啊。这个是应该是比较长老中的看法啊，就是为什么在灵里面呢？因为呢，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因着耶稣的死而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在灵里面呢，分享了他的血和肉啊。这是另外一种讲法。我觉得你要接受哪一种，我都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他直接变成了血和肉，我就必须要告诉你，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有提到说，血和肉其实是就是至少是一个象征的意思，而不是直接的物质上的去吃耶稣的肉跟喝耶稣的血。那同样在另外一段经，在这个经文当中还有讲到45节，就前后文有看到说，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所以目的是要问我们有没有到耶稣那里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如果在守圣餐的时候，请问你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到耶稣那里去？我们每一次在纪念耶稣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真心的在悔改？悔改有两个字，对不对？第一个字是什么？悔。第二个字什么？改。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什么？悔不改，对不对？那句话再怎么说，在那个什么，屡次坚决勇于认错，坚决不改。谢谢 Macy 姐，希望我们不要变这样，勇于犯错，勇于认错，坚决不改。对不起，勇于认错。我觉得我们到神那里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领圣餐，每一次都勇于认错，每一次都坚决不改。可是耶稣不是啊，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还有信我的，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不是说哦，我以前耶稣，我以前到过你那边，我现在就不用到了，我以前信了你，我现在不用那么信了，反正我已经信了，不是，而是要不断的到耶稣那里去，要更成长的信心，信心要更增长，要不断的来到神那里的。所以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说，神啊，那我曾经跟你们说，人是改变不了人，对不对？你也改变不了你自己，但是神可以。所以你愿不愿意守圣餐的时候，今天等一下守圣餐，就说上帝，我真的想要悔改，请你帮助我，我能力不足，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愿意让你在我身上动工。但是弟兄姐妹，这种祷告很带着风险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在动工的时候，有时候很痛苦的，他要砍你这里，砍你那里，要修剪干净，像枝枝一样修剪干净。所以这种祷告，那好了，那你说牧师啊，我不想做这些祷告。那耶稣就说，那你有没有到我那里来？你要到他那里才不饿哦。那你不愿意让神来修剪你，让付上代价，也不愿意到神那里去，难怪我们常常饿，常常渴啊，是不是？你自己说，你的生命是不是常常饿渴，饿这个那渴那个？还是你真的说，我到耶稣这里来，主啊，我抓着你，世上这一切没有你重要，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是一个罪人，感谢你救了我，请你继续改变我，我要真的有改，帮助我，我没办法，帮助我。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子抓住耶稣？主啊，我要回来，我要到你那里去。耶稣的回答，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对他们来说很不开心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到，你们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但我是天上降下来粮，吃了就不死。所以耶稣想要引领他们从人的儿子到神的那儿子，他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木匠的儿子，但今天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不，我是从天上来的，我是神的儿子。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愿不愿意付上各样的代价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他们首先先去超越对摩西的看法，因为摩西呢是从在旧约的时候，他就神借着摩西把玛纳赐下来，那以色列人对摩西看得很重的，有点像是神之下的第一人这种那种感觉。所以耶稣今天在跟你说，很抱歉，你觉得神 以下的第一人或最重要的先知，其实跟我来比什么都不是，因为神所赐下在埃及的那些玛纳吃的人全死了，但是现在你只要信我就能够有永生。换句话说，他要有以色列人知道，最重要的不是那些祖宗，还有那些摩西，耶稣超越摩西。那你想，如果世上他们认为最大的先知就是摩西的话，超越神下的第一人，那不是神是谁？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这个是很亵渎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你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神今天要引导他们说，其实我不只是人的儿子，我也是神的儿子。然后接下来犹太人就开始争论了啊，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因为耶稣在最后一节说，我的就是那个粮就是我的肉。所以他们不明白，以把它当字面来看，不是象征来看，所以他们不明白啊。耶稣对他们说啊，然后耶稣没有说你们不明白，来我跟你们解释清楚，不是诶，耶稣更在积极的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吃人子，就是人子就是耶稣的自称，不吃耶稣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血喝我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我的肉真正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正是可喝的。哇，他们已经不明白了。然后耶稣再跟他们说，我真的可以吃可以喝，诶，来来来，给我吃，来吃我，来喝我，有点像是这样。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说，耶稣很直接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我这边，而且之前是只不过说我是生命的粮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是说你们若不吃不喝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你没得选的，你今天不要到耶稣这里来，不要信他，你就没生命。不是你可以选说，哦，那我今天我还是活我的生活，我还是相信我的摩西，我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活，没有问题的，反正耶稣他来了以后还有机会。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也就是说没有条件，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来到耶稣那边并相信他，你才有生命，要不然你现在就是行尸走肉。这是耶稣的意思，你以为你活了，其实你是死的，你必须要到他那里来信他才能活，这是耶稣的意思。但是耶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用的词是非常艰深难懂的，要他们吃他的血喝他的肉。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一直在那边挣扎，但你会发现到最后能够明白的都是跟到底的人。只要你愿意跟到底，你一定能够更明白也更清楚神的旨意，而且能够欢喜快乐。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要跟就跟到底，要跟要跟到底。我们常常跟一半，对不对？主啊，礼拜天我到教会，好，牧师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回来啊，周间来小组查经，哎呀我 好忙啊，今天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啊，神啊，我看到有感动啊，有这个人有需要要我奉献，钱要掏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就是在挑战这样子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以为啊，你以为你是这样子，走两步也就退两步，我今天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是走两步退什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你不是走两步，然后再退两步而已，回到原点，不是的。你走两步，你会退到不知道哪里去。如果你不继续来跟随的话，要跟就跟到底，这是耶稣的意思。如果你整天只想跟一半，不好意思，我难听的说一点，耶稣不是找你的。一个真正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的，他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即使这需要付上代价，而且他在跟的时候，他知道不是他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耶稣想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神是真正可吃，就是他真的是可以，要一定要到他那里来。 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跟他们说，你不是只有知识，你还有行动。我曾经讲过，以前有个教会，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讲过嘛，他那一群人就坐在后面，那一群人永远坐在后面，最后面，不是说后面这些啊，不是，我说另外有个教会，然后坐在后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看着我，所有的讲员都这样看着，然后听完之后怎么样？哎，你说那个牧师刚刚哪里讲不好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头脑很大的，他们可能在知识上比某一些传道人还要丰富，可能因为他们在教会混够久了，几十年了。可是我告诉你啊，他们没有真的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们没有那一颗有行动的心。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走两步退两步，或者你不可以在原地踏步或在原地思想，你要信耶稣是要通的，要走的，要跟的。不是说啊，我今天跟两步再回来，那我告诉你，你其实没有跟过，你就在那边去了。这是耶稣的意思。我知道很难听，因为耶稣讲的话有时候也很难听，那些人难听懂的很多人都跑了，但我们不能因为难听就不讲。所以耶稣要他们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跟随他，而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跟随。再跟你旁边说说一句，要跟就跟到底。然后果然啊，然后他说吃我血喝我肉的，我就藏在他里面，那我就是天上的粮啊。祖宗吃了马拉还是死，吃这粮就永远活着。那这是他在加百农教导的时候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啊，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的祷告还是只是讲到这世界上的事，无论你的祷告是什么，迟早都没用。换句话说，你可以病一直好，一直好，一直好，不断祷告，神的神迹降临在你的身上，你病很好，但是你还是会死啊。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谁？拉撒路。拉撒路现在在哪里？对，但是他死了没？死了。因为圣经说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拉撒路也死了，他复活过没？复活过吗？当时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死了，然后他的姐姐们哭得半死，耶稣过去，然后还特别等两天才过去，然后就在那里让拉撒路出来。耶稣不是说进去给他做一点按手祷告，他直接说拉撒路出来，这是神的权柄，他就拉撒路出来了。你要想他那时候是包着麻布的，他就出来了。好，请问他现在在哪里？也死了，人呢不知道了。所以吃过玛纳都还是死了，祖宗也死了，复活过的也死了，病好的也都死了。换句话说，你今天的祷告如果只是求病好，你太小看我们神的能力了，太小看神了。我们今天的祷告是要往天上去，不是往地上去。病好很好，感谢神，这是神的医治，但是必须要让人知道为什么好。要让人，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好的？是这个人对神的关系怎么样？就是看，不是看他病好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病好前怎么祷告的，是看他病好后怎么跟耶稣的。病好了没有好好跟耶稣，那我告诉你，宁可让他病下去还比较好，因为至少他还会祷告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个是很难懂很难听的话。如果他在祷告的病好的时候，病了好了之后就没有再跟随耶稣，也不祷告了，我讲难听一点，他病多一点还好一点，因为他会愿意一直去追求神，他还得到永生啊。要不然的话，他病好了失去了他的生命呢、啊？因为他只来的，他只是为了那个玛纳，为了那个病，为了那五饼二鱼啊。你为什么来的？你为什么来的？然后果然就说这话很难，门徒中好些人听了就说这话很难，谁听得进呢？真的，如果我是在当时，我也会觉得很难。可是耶稣就是不是说很难，他就去说那简单一点，我就随便你们好了，我简单一点让你们可以明白，人越多越好，我希望更多人更好。不是，耶稣是 继续更难的话，继续在责怪他们，继续说他们的信心小。你会发现耶稣常常跟那些门徒说，你们小信的人啊，他没有说哦，你的信心不错啊，感谢神啊，你还可以再成长啊，而是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然后耶稣心里知道门徒议论，就说，这话成了你们绊脚石吗？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会怎样呢？换句话说，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到我这里来和信我的意思的话，你们将来看到我死而复活升天在神的右边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办法明白。换句话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耶稣要你跟的时候，你走，你那一步不走，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下一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如果看见，如果在这里这些都不能明白，你们就没有办法更明白耶稣之后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你就跟耶稣没有份了，也就是没有关系了。所以耶稣希望他们看他们从肉身的生命到属灵的生命。因为第六十三节也是很厉害，我们一起读，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哇，这个更难。圣灵赐人生命怎么样？肉体毫无用处。所以其实耶稣给他们是越来越难听，他们之前已经很难听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的是食物，要的是政治上的突破，要的是神给他们想要的神迹，而这不是神要耶稣来的目的。所以他们不明白， 不明白其实不是不明白，是不愿意接受的意思。很难不是不难不明白，而是不愿意接受。还有他们只想看到耶稣是人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想可能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当耶稣说自己超越摩西的时候，他们说很难，怎么可能会有人超越过摩西？因为他们没有想过耶稣可能真的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叫他们不要靠行为，要靠信心，很难，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靠行为得救，你突然要他们是靠信心得救，他们接受不了。所以这么多难处之后，耶稣才告诉他们说，圣灵赐人生命，肉体毫无用处。换句话说，难上加难，他们现在已经觉得很难了，耶稣让他们觉得更难。那现在其实是一个大健康时代。什么叫大健康时代？上次我说马云讲过啊，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如果有可以超过他的产业的，就是大健康产业。所以现在大家想的就是物质，现在大家想的已经从物质开始突破了，但是想到哪里去？健康啊，长寿。所以健康食品现在非常畅销啊，健康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我并没有说不重要，如果真的不重要，耶稣就不用给大家吃饱了啊，耶稣就不用五饼二鱼了。但是耶稣在反对的是，你只想到现在的生命，没有想到你属灵的生命。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说啊，我对你们说话就是灵，圣灵才能真的是你生命。你肉身的生命有一天都要没有，只有属灵的生命可以永存。所以哪个重哪个轻，你要分清楚，灵魂比身体重要，恩典比行为重要。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灵魂比身体重要，恩典比行为重要。因为耶稣说你们还是会有人不信，然后耶稣就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所以神的恩典才是最重要的，神的恩赐让这些人可以信，可以到神那里去，而不是靠他们的行为。耶稣要他们从肉身的生命想到属灵的生命，从这些律法性的行为而想到要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恩典比行为还重要。然后后来我们看见，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的负成长，或者是最大的一次负成长。我们人都希望教会人越来越多，但当时耶稣在讲道，人怎么样？越讲越少。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却了，不再和他同行。请注意，这里讲的不是说从此他的那些群众当中有很多退却， 这里讲的是门徒当中有很多退却的。那当然那时候他们还严格上来说不算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什么意思。可是即使是已经在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说的这些人退却的人，不是那一些说啊只想要五饼二鱼神迹的人。你不要忘记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大概有10000多人在那里吃饱，可是后来有几艘小船渡到那边去的只剩一小批，而这一小批人是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所以耶稣到哪里他们就尽量在跟随的门徒了。可是耶稣讲了这番话之后，这些门徒有很多退却的，不是一点两点，甚至经文似乎要告诉我们说只剩12个。假如一开始5000加小孩跟男人有5000加小孩跟女人大概有12000的话，现在如果变成12，当时是呈现出多少倍？1000倍的1000倍的萎缩，从12000变成12，因为耶稣越来越难的话给他们听，退去的人就越来越多，到最后可能就只剩那12。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觉得他是用什么语气说这句话？你觉得他会是说：“哎，怎么那么多？你们不会也要走吧？我希望你们不要走，就剩你们12个。”耶稣是这样讲吗？耶稣是不是有点半哀求的语气说：“哎呀，你看，假如有12万人都走了，只剩下你们12个，你们不要走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他是这样说吗？从原文上面的文法来看，耶稣不应该不是这样说的。耶稣应该说的是另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你们也像他们一样要离开吗？你们自己要负责任哦。或者甚至如果你再强烈一点的语气是什么呢？如果你要真的再强烈，有一个牧师他就再强烈一点，他说什么？你们也去吧，走了12000，你们12个，你们要留，你们也去吧。也就是说，耶稣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深的挑战，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要吃血喝肉，然后到最后要相信耶稣是超越摩西，等等等等，到最后那12个，耶稣再给他们一句：“你们要去也可以去”的意思。哇，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牧师跟你们说：“我看真的这边就没人了。”你们也去吧。啊，牧师根本就不关心我啊，我不来了。但跟随耶稣不一样，你如果真的要跟随耶稣的话，耶稣会不断的挑战你往前走的。他不是让你说有一天我走一步退5步，不是这样的。耶稣要真的我们去真心的要跟就跟到底的。然后我们也要思考，如果今天为耶稣跟你们说这句话，你会怎么说？如果我是耶稣，我可能会问这句话：请问你是为什么来到教会的？你为什么在这里？这其实是很直指本心的一句话。因为你要是为了人来，你就会为了人走；你为了婚姻的问题来，你就会为了婚姻好而走；为了朋友来，就可能跟朋友关系不好而走；为了做生意来，就可能为了没生意而离开；为了牧师讲道而来，就可能因为牧师有一天讲得不太好就走了。你今天为什么来？如果耶稣问你这句话：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为什么而来？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像彼得说？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彼得是冲动派的，每一次他都第一个回答的，但这次他回答对了。剩12个，耶稣有点在挑战我们，半赶我们走的意思，你们要走也可以走的意思。彼得不是，彼得说：我不走，我就是要跟随你，因为他是神的圣者，他是有永生之道。虽然后来彼得还是不断的失败，神还是不断的饶恕他，改变他，帮助他，可是在这个时刻他是真心的，他就是全世界走了他都要跟随耶稣。耶稣要的是这样的信心，不是我们得过且过的信心。耶稣要的是你今天 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到你这里来，我要信你，而不是只是一般的肤浅的相信，而是不断的到耶稣面前去。虽然这可能代表你需要牺牲一些什么，但是耶稣的应许是你得到的远远超过你失去的。你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中，我曾经讲过，我希望我们在座的都可以在天堂再见面，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再见不到，以后在天堂是见不到的。我心中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天堂再见面，但是很难受的告诉各位，你们当中，或者是甚至我也自己也要小心，可能也会有退去的。你记不记得这里有很多 不同的人？有人五饼二鱼吃饱了，隔天就没有再去找耶稣过了。有人跟耶稣渡到船那边去，因着这些话而难听就离开了，而且还是门徒。在六十节说，而且是那些群众。可是，在六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连门徒都有很多退开的。换句话说，门徒分为真门徒和什么假门徒。真的门徒会跟到底，假的门徒跟一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举手。假的不会举的，因为假的会举真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不容易，我不是觉得说很容易，而是不容易。因为群众到门徒不容易，门徒到真门徒不容易。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不容易就说好，那我放弃，你们都做群众就好了，开开心心过你一辈子。耶稣要求他们的是不断挑战他们，从地上的喜乐到天上永恒的喜乐，从地上的满足到天上永恒的满足，要我们不要只要次好的，耶稣要我们要的是最好的，他自己本身，不是只看生机，而是看耶稣。所以今天耶稣给我们带来很深很深的挑战啊，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来到这边是不是单单为了耶稣，还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围绕着我们？你愿不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在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后那一个，最后一句七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当彼得讲完，耶稣没有给彼得说太好了，你们这十二个太棒了，走了一万多个，总算有十二个真的知道我是谁的。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什么？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要出卖他的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太说，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知不知道？记不记得？为了钱。跟以色列人当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当时在旷野当中，为了玛纳，为了贪欲，要吃东西，要吃肉，一样的意思啊。一千多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发生，不过发生在犹大的身上，他也一样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会因为贪而卖耶稣的，或离开耶稣的。所以第七十一节这也告诉 这里所告诉我们，他不是，其实严格上说不是说他是魔鬼，他说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是魔鬼已经在影响他，而且他已经完完全全到魔鬼那边去了。那后来他也真的魔鬼进入他的心，他就卖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啊，这十二个人也没有都留下，没有跟到底啊，十二个里面有一个到最后是没有跟到底的。所以一万多变十二啊，一万多变成一小群，在一小群再变成更小群，那些门徒，门徒又有很多退住的，最后剩十二个，十二个里面还有一个是卖耶稣的，剩十一个。弟兄姐妹，教会不怕没有群众，也不怕没有门徒，怕的是什么？没有真门徒。教会不怕没有群众，不怕没有一堆人或者什么，人少无所谓，因为最重要的不是那一些。你今天可以很多很多人，但是你没有跟耶稣，那你再多人也没有用。当然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是跟到底的，这是更好的，对吗？ 所以请你再跟你旁边的说一声，要跟就跟到底。跟到底的人，继续遵守神的主的道的人，就真是什么？耶稣的门徒。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怎么样？自由。你要自由吗？那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安，不是整天只是想到世上的平安跟世上的满足，那种超越这世上一切的那种真自由跟真平安，耶稣已经告诉你了，到他那里来，信他的，就能够有这样的平安。你要吗？要不要？请你继续跟，请你要跟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主啊，我们真需要你的恩典，因为今天的经文很难懂，不是难以明白，更重要的是难以接受。因为我们常常喜欢能够有自己的享受，而只想到那次好的。主啊，你却要我们得到更好的，虽然得到更好的可能代表我们在世上要做出一些牺牲，要付上一些代价，但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愿意来遵行你的道，不是只是只有头脑上的认识，而是有行为来作为认证。主，也求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跟一半的基督徒，不要做群众，不要做假门徒，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真门徒，让我们的悔还有改，让我们的祷告是真心的，也愿意神来改变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在你面前求神你饶恕，愿你帮助我们，要跟就跟到底。我们愿将来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天上再相见。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